对讲的那个女人皱起了眉毛，把手抽回去说：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不是那个姑娘啊？
不是。
那个姓戴的山西人反驳说：
他不是，那谁是？
我觉着。
那个女人重新拿起了身份证，边看边说：
不知为什么，你跟那天来的那个人啊有点不一样。
岂有此理嘛，你必须说出来什么地方不一样嘛，否则我们绝不答应嘛。
哎，您别发火。那个女的一边看相片一边说：
如果没问题啊，我们肯定会把奖金兑给您的。我们这样做呀，主要是因为……
忽然那个女的打住了话茬，下了结论：
没错，没错，我敢肯定，那个人不是你。
啊，哎呀，这么有你的吗？啊，那你能不能说说，你是这么肯定的？你这么肯定的吗？
那当然了。那个女的对我说：你看看自己，你看看这张照片上嘴唇下边有个痦子，而你的下巴上光溜溜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一下子我傻了眼，同时飞快地想着，这么一来自己的处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那姓戴的真有两下子，他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慌乱。
嗨，
他拉了个长音儿，不以为然地说：
啰嗦了半天，我还以为你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呢。
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沓子医院的证明和交费的单据，
递给那个女人之后，他说：
幸亏我们呆子呢，气死子也不能怪你，你说的没错，蹦来是油子嘛，但他这个人就是死的，非说那个痦子难扛，这不抢些日子刚做的整容吗？
把手里的东西
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，那个女人恍然大悟：
你瞧，怪不得嘛，你看，那我没说没错错吧？啊，那就是有痦子嘛。今天你要是不拿出这些证明，那你就别想把奖领走嘛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个眼呢，那就跟鹰似的嘛。
领完奖之后，他拉着我飞快地走过了楼道，然后进入了电梯。电梯的门刚关上，我立刻就后悔了。我实在不应该为这3000块钱冒这么大的风险。况且在整个的过程中，我一直有机会脱身。而现在，我再一次面临危险的处境，因为这个时候，只有我和他。我的眼神已经紧张到了极点，我惊恐地盯着他，不知道他是否会在这会儿下手。这个时候，他看了看自己手里那只装着钞票的塑料口袋，然后把意味深长的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。刹那间，我不禁颤栗了一下，我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儿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站在他的对面硬撑着， 我问：“
师母怎么样？”
师母，他若无其事地反问着。我极力在控制着自己，我不让自己的身体哆嗦。我明白，他是一条狼，但我表现出一点点对他的畏惧，他就会立刻扑过来把我撕个粉碎。于是我镇定地说：“我不清楚，但是起码我认为，这个时候你不敢开枪，你不敢开枪。”听我这些话，他显出了迷茫的神情，然后一脸无辜地问：“
开枪？开枪？开什么枪？别装算了，那是你干的，我干的。你说我干了什么？那女游客就是你杀的。”
我继而又说，我尽量把语调平稳，力求不过分的刺激他的神经。也许是我太冷静了，因而他那张书生般的脸上闪现出了一阵一阵的困惑。而恰恰就在一瞬间，咣当，电梯忽然停了下来，眼前一片黑暗。说句实话，这短短的一刻真是让我恐惧的头皮发炸。我以超人的毅力控制着自己，不让我的喉咙发出尖叫。不过也就是过了几秒钟，一盏应急灯亮了，我看见他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。
饿死了，
他看了一眼周围，
看来咱俩得在这儿待一阵子了。喂，哎，我真是搞不懂你的想象力怎么会那么丰富的。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想象力？到了这会儿我有些支持不住了，实在是没法再继续这种老鼠跟猫的游戏了。于是我大声地说：“
你别装腔作势了，现在你想打死我算了，否则只要我一出去，我马上就告发你。”嗨，你也这个人啊！
他终于发火了。
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？难道想想你没有听见那个警察说，那杀人的向一发，最后正在现场上场的吗？
算了吧，你才真正杀人犯呢。警察来之后，你不是一直用枪顶着我的吗？你
枪？什么枪？
啊，枪。他困惑地反问着，忽然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脸上露出了诡秘的笑容。而就在这一刻来电了，电梯继续朝下驶去。
好吧，我把枪交出来，这总可以了吧。
说着他把手伸向了裤兜，然后掏出了一只不锈钢的笔式手电筒。他把那3000块钱塞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提了个要求，希望我能再陪他吃顿饭。
说这是对我的惩罚，谁让我冤枉他了呢？我答应了，反正警报已经解除，况且此时已经快两点了，我也早饿的是前心贴了后心了。再说下一班车要下午五点才走，于是我跟他上了一辆跟骆驼祥子里祥子拉的那种人力车一样的车，一起去了古城中心的晋阳饭庄。他好像很高兴，点了一桌子菜，而且一再的对我致谢，说因为碰见了我，他真是很幸运，要不然这笔钱就吹了。不过他也着实的埋怨了我一通，因为我居然把他当成了杀人犯。席间呢，他喝了不少的酒，多少有点醉意了，一个劲儿的唠叨他的女朋友不该离他而去，害得他一个人在古城苦苦的等待着。虽然我始终摆出了一副认真听的样子，并在他说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点头，但我什么问题都没提，没有问他的女朋友是干什么的，如今去哪儿，什么时候回来等等。我说过，在这方面我是个一点好奇心也没有的姑娘，尤其我马上就要回北京了，百分之百一准儿不会再见着他了，何必为这种无关的事儿操心呢？累不累？他一直把我送到小站的月台上。上车之前，我看得出他有些冲动，他很想亲我一下。我倒是也不十分介意，于是把脸侧了过去。尽管月台上一共没有几个人，可他依然不那么好意思。终于他下了决心朝我凑过来，可就在这会儿火车忽然动了起来，于是我连忙返回上了车。在车窗里我看见他一直站在那儿，不停地冲我挥着手。由于还不到旅游的旺季，所以这会儿车上的人不多，我选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。因为感到车里有点闷，我伸手拦住一个刚好走到跟前的小伙子，请他帮我打开了车窗。一时间一阵凉风带着一股湿乎乎的泥土味涌了进来。忽然背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刚刚把它放在耳边，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那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立刻就让我知道了他是谁。那个警察告诉我，我上车的时候他正跑进来，并且虽然他一个劲儿的大喊，但我就是没听见。接着他问我，那个自称姓戴的人哪儿去了。我回答他，他刚刚还在月台上，是他送我上的车。警察一听十分的纳闷，说他根本没看见。继而他又告诉我，已经得到证实，他们在新城商场抓到的那个人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。另外他问了他的同事老韩，就是姓戴的说的那位胖警察，关于身份证根本就没那么回事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自称姓戴的人，而且他留下的号码也根本就不存在。另外他们查了一下，整个古城都没有一个姓戴的。因为信号越来越不清楚，所以我断断续续地听他说道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这家伙究竟是谁？第二天，我回到了北京。一出站，我打了个车，直接回了家。下车的时候， 邻居的老太太看见了我，告诉我说我妈出去买菜了。于是我用钥匙打开了家门，甩掉了两只鞋，我脱下了衣服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。当我用浴巾包着身体走出浴室的时候，看见妈已经回来了，正坐在小板凳上摘着韭菜。于是我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打开衣柜之后，我一边换着衣服，一边大声地给我妈讲着我去古城的收获，诸如我们家原来住的房子已经变成了让人参观的博物馆，城里的老街道基本上都保持着原样，我还登上了南门外华严寺的古塔。最后我讲起了那个姓戴的跟我去领奖的那段精彩的故事，我特别告诉他，那个家伙的女朋友果真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就像双胞胎。本来啊，妈还有些半信半疑，直到看见我手中挥舞着的那3000块钱，她才终于相信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忽然扔下了手里的活计，独自进了她的屋子。我急忙跟了过去，看见他正坐在床上哭着。开始他死也不告诉我为什么，可在我死磨硬泡之下，他终于妥协了，打算跟我解释原委。于是他抹着眼泪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只成天锁着的旧箱子。我这个人呢，从小到大一直是平平常常的，很少能够遇到过什么让我大吃一惊的事儿。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尤其是这一会儿，我又一次的惊呆了，因为我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不过我必须相信，因为在我的手里正实实在在的拿着一张发黄了的小照片，虽然它保存的不怎么好，四边已经磨秃了，中间还折了个死折子，但我还是清清楚楚的看见那上边有两个小我。我惊诧的得知，原来我竟然真真切切的曾有过一个双胞胎的妹妹。这个时候妈哭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望着伤心的母亲，我按自己的想象勾勒出30年前的一幕幕的景象。我和妹妹一落地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年轻的母亲没有工作，靠着给人家洗洗衣服做点针线艰难度日。就这样，她把我们姐妹拉扯到3岁，终于有一天来了个人，说愿意领走我们当中的一个。虽然母亲十分的不情愿，可她只能那样，因为尽管当时她自己总是饿着肚子，可我们姐妹还是常常吃不饱。于是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母亲张开手指，伸着手臂，无力地说了一句，我的孩子，然后便泪流满面地看着那个人抱走了妹妹。擦干自己脸上的泪水之后，我下了决心，我要再回古城，我要找到我的妹妹。到了这会儿我才后悔起来，因为我一点儿也没有向那个姓戴的打听他的女朋友，也就是我的妹妹的情况。因而我现在甚至不知道妹妹究竟去了什么地方。不过我并没有灰心，因为她买了那张旅游奖券，而兑奖处
有他身份证的复印件，所以我深信自己能够找到他。于是我搂着妈妈，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。
你胡说些什么呀？
妈忽然挣脱了我的双臂，她瞪着两只红肿的眼睛训斥着我。不等我开口解释，她就接着说：
你说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你妹妹。
你怎么能肯定呢？我当然肯定了，因为
你不能肯定。
妈，
是不是的，我都要再去一趟，只要我们俩一见面，那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？
什么？你要和他见面？
妈诧异地问我。
对呀，
但是他现在不在古城，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嘛，因为我总会找到他嘛，一看见他，他就能相信我们肯定是姐妹嘛。
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哎，妈还没有跟你说完呢。
你的可怜的妹妹呀，她早就死了。
什么？
死了？嗯，
她只活了3岁半。那年冬天呢？
妈，这不可能！
我打断了她。
她活着呢，我见着她男朋友了，我还有她的身份证。